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5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首次外交政策讲话，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提名，隐瞒中方资助加入千人计划，一美大学华裔教授被控欺诈。世卫专家组测试北京底线，要求探访敏感区偏幅动。美众议院通过决议，剥夺弹劾拜登的马乔丽议员的委员会席位。中国施压，圭亚那一日变脸，终止和台湾撤处协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总统拜登礼拜四访问美国务院，并发表他上任后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强调本届政府将注重和盟友的合作。他在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美国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方面回应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和北京合作。蓬佩奥同一日在接受采访时说，前任总统川普采取的强硬政策，特别是在贸易和防止中国在美国境内渗透的做法，扭转了多个世纪对于美中接触政策的共识。他敦促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亦在这个礼拜三发表离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希望拜登政府不要跌入中国的谈判陷阱。在川普政府之前，美中进行了多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但是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礼拜四以18票比4票通过拜登总统让资深外交官特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提名，并将这项提名送交参议院全体院会进行确认表决。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对托马斯格林菲尔德2019年在一家孔子学院发表的讲话感到担忧。在1月27号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被问到他当年在孔子学院讲话一事的时候，说他希望当初没有接受这项邀请。他对中国政府和乔治亚州黑人社区的接触感到震惊，并觉得这个和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活动类似。他表示，如果他的任命获得确认，他将在联合国抗衡中国，抗击所有中国在联合国决议中加入有害言辞的努力，并抵制中国在联合国关键职位安插过多中国公民的做法。美国佛罗里达州北区联邦法院日前对佛罗里达大学原教授杨林提出起诉，检方指控杨林在获得180万美元美国联邦赠款的同时，隐瞒了从中国政府获得的支持，以及他在中国成立公司获得的利润。起诉书显示，中国公民杨林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开发一种肌肉成长技术，但同时在中国成立名为深度信息学的公司，并因同西北工业大学有关而被纳入中国的千人计划。检方指控杨林多次向国立卫生研究院同佛罗里达大学提供虚假陈述，并且故意隐瞒在中国的生意，以及参与中国政府的人才计划等信息。据悉，杨林目前被控6项电汇欺诈 同四项对美国代理机构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而每项电汇欺诈罪名最多可获判20多年监禁和$250,000罚款。每项对美国机构提供虚假陈述的罪名最多可判刑5年，罚款$250,000。但据媒体披露，杨澜自2019年8月就返到了中国，至今尚未返回美国。世卫组织专家组的一名成员礼拜四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探访敏感地点的新要求，表示病毒溯源工作需要对蝙蝠洞入面的病毒基因成分进行调查。这个专家组在礼拜三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疫情爆发后无奈，中国当局就让军方接管了这个研究所，并对涉及病毒研究的人员和设施采取了严密的管理和控制。副所长石正礼曾经进行调查的蝙蝠洞亦已经被控封锁起来，禁止外人在没有中国当局批准情况下进入。世卫专家组在和中国当局就这次调查的路线和访问地点的安排上出现过多次争执。北京不希望世卫组织的今次行动带有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色彩，坚持将今次调查称为是双方专家进行的一次合作，而不是调查。观察人士指出，由中国官方安排的接待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国当局指定所有接待人员向来访者照本宣科，使来访者无法接触到真实情况。美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民主党人支持的决议，谴责了一名鼓励针对他的民主党同事实施暴力的共和党众议员。乔治亚州的新科议员马乔·黎泰勒·格林，格林因一系列要求处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及对总统大选的怀疑等言论，令他备受抨击。这项决议的通过允许议员取消分配给格林的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会的席位。多数重要法案都是首先在各相关委员会进行辩论，然后至会递交全院表决。这两个委员会是很多议员都希望加入的委员会，失去委员会席位将使格林无法履行一名议员的部分重要职责。台湾外交部4号刚刚宣布要在南美洲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设立台湾办公室。不到一日的时间，在中国的施压下，圭亚那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圭亚那政府持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保持不变。圭亚那没有同台湾建立任何外交关系，因为签署协议的沟通有误，协议已被终止。台湾外交部之后发出声明回应，对于圭亚那政府在双方同意对外发布撤除协定新闻后，但在不到24个钟头内因中国政府施压而片面宣布终止撤除协定，在经过多方努力后仍无法改变圭亚那方面的决定，对此深表遗憾。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有权同世界各国深化往来，建立关系及参与国际组织同活动。为了台湾的生存同发展，全体外交人员将努力不懈，奋战到底，持续积极争取台湾国际参与空间，以维护国家尊严同利益。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自由之家话，中共跨国打压异己，波及350万人。疫情持续之下，拜登将难民额度大幅增加8倍。演员工会威胁除名，川普否公开信退出。澳议员脸书上批评中共及左派，贴文神秘消失。蓬佩奥话，中国武器化中国 App 和 AI 技术。沙利文讲，美考虑对缅甸军方进行针对性制裁。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华府知名机构自由之家 2月4号发布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共针对宗教人士、意见人士等实施最复杂、最全面和最全球化的跨国镇压运动。自由之家在这份名为看不见却扣得着的报告中说，该运动的广度和全球规模是无可比拟的，这些令人震惊和引人注目的案例只是更为广泛的监视、骚扰和恐吓系统的冰山一角。很多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民族感到中共正在监视他们，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外国民主国家生活时行使基本权利的能力。报告估计，自2014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350万人受到中共的直接攻击或者恐吓和威胁的影响，其中至少有608宗跨国镇压事件，包括暗杀、绑架、殴打、拘留和非法驱逐出境。这些手法在世界各地的社区中蔓延，而跨国镇压的六大方面就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团体受到迫害，例如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学员。这个数字在全球达到数十万人，但在去年迫害的群体已扩大到内蒙古人以及居住在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人身上。星期四，美国总统乔拜登誓言要大幅提高美国接收难民人数的最高限额，甚至会超过在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允许难民进入美国的人数。拜登在国务院表示，今日我批准了一项行政命令，开始恢复我们的难民接收计划，以满足前所未有的全球难民安置需求，但重新恢复那些被严重破坏的工作需要时间。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2017年初，美国接收难民上限为11万，到2020年10月，前总统川普将该限额降至15000人，理由是中共病毒疫情仍在持续。拜登表示，他将在10月1号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将接收难民上限提高至125000人。拜登已经指示国务院和国会协商，尽快为这一承诺支付首期拨款。目前民主党已经控制了国会两院，这个使得拜登有可能得到他想要的难民上限飙升。如果成功，他将实现他的竞选承诺。拜登团队的网站对此表示，拜登信奉我们建国的核心价值观，并将按照我们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时期的历史做法，优先重新开放对难民的接收。前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发表自荷里活演员工会的公开信，由于荷里活演员工会威胁要开除川普，川普回应这份威胁表示，我帮你赚钱，你就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谁在乎这个虚名。自1月6号国会大厦暴力事件后，川普遭到主流媒体和高科技公司的集体封杀，连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亦准备讨论将川普开除。川普质疑工会对成员没有做什么事情，亦没有为他做过什么，除了收取会费和提倡危险的非美国政策和危险主张外，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川普还嘲讽说，演员工会的大量失业率和著名演员的诉讼中都是指出这些现实问题。例如一位正在诉讼工会的演员问，为什么工会不为我而战，承认这个是政策失败，但你们的纪律失败更令人震惊，我不再希望和你的工会有联系，因此这封信是要通知你，我立即退出美国演员工会，因为你们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目前这一位演员工会代表约16万名演员、播音员、广播新闻记者、舞蹈演员、DJ、新闻作家、新闻编辑、节目主持人、唱片艺术家、歌手、特技演员、配音艺术家以及其他娱乐和媒体专业人士。 澳洲自由党议员海莉近日在脸书上发布批评中共和左派以及提倡疫情替代疗法等内容的贴文，莫名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海莉否认自己删除了贴文，而脸书公司亦表示没有删贴，亦都不知道个贴消失的原因。根据维报调查发现，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海莉发布的近 70% 的脸书贴文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特别是批评中共和涉及中共病毒替代治疗方法的贴文。虽然这些贴文可以用谷歌搜索出来，但却从脸书页面的时间轴消失，而且消失的速度几乎和发布的一样快。然而这些消失的贴已经被选民记录了下来。幸好这些消失的贴已经被选民记录了下来。例如去年12月8号一则全球大重置准备好食草的贴入面说，他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杂草可以很有营养而且美味，当然还可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另一则向中国投降的贴内容是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推动巴黎气候协议和2050年零排放的人，他们只是将我们国家的经济竞争优势拱手让给中国。难怪中国共产党嘲笑澳大利亚的激进绿色极端分子，将他们当成有用的白痴。在礼拜四播出的福克斯新闻采访中，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利用技术和中国产的 App 应用获得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再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梳理，并将它作为武器对付美国。他敦促拜登政府保留川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强制这些制裁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伤害。蓬佩奥说，中共将使用这些信息，他们将使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收集，然后他们会转过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行事，就会对美国造成实际损失。在针对现任拜登政府是否应继续执行前总统川普对中国公司施加的制裁和其他限制问题时，蓬佩奥表示，渗透到美国和渗透到欧洲的这些中共技术正在被我们的仇仔使用，包括美国人的信息，无论是我们的个人信息、生活环境和在哪个一起的信息，定是有关我们的医疗状况和 DNA， 都可以送到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门。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宣布接管政权的缅甸军方发布行政令，可能对个人和军方控制的实体进行针对性制裁。拜登政府2号正式认定缅甸军方1号的接管行动是军事政变，表示将对极小圈子的军事将领采取制裁和其他措施。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礼拜一推翻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并拘留他和盟友政客，之后迅速采取行动巩固他的控制权。今次政变标志着缅甸从军政府统治向民主体制过渡遭受重大挫折。这场体制过渡是大约10年前开始的，去年11月的选举是缅甸结束军政府统治以来的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拜登一号亦都承诺要为民主挺身而出，并威胁要重新对缅甸实施前总统奥巴马已逐步撤回的制裁。国安顾问沙利文4号表示，在缅甸问题上已经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拜登政府据信可以同国会合作制定一揽子制裁计划。
下面是香港新闻。记协邱港府借打击起底，限制传媒合法采访。加拿大向港人放宽工作签证，5年内大学毕业可申请。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一步步迈向中国化， 特首林郑月娥2月4号话，未来将起底行为列为刑事罪行。香港记者协会忧虑当局借打击起底为名限制合法的采访工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礼拜四出席立法会答问会，主动提及五大政策立法草案，包括区议员宣誓、引入非本地医生、劏房租务规管以及起底刑事化等。他指会先由執法及修例两方面处理起底问题，为打击各类侵犯个人私隐和散播仇恨及歧视性言论、虚假信息等。香港记者协会表示，传媒透过查册进行采访工作，和政府多次提及有人利用查册攞到个人资料的起底行为完全两回事。过往不少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新闻报道，包括政府高官僭建、选举舞弊等，都透过查册方式揭露，一直以来从未发生过传媒滥用查册资料的事件。记协促请特首作出承诺，保证不会对采访的查册作出限制，以保障仅余的新闻自由。记协主席杨建兴指出，修例不应该向收紧的方向，应确保传媒查册用在采访不受限制，但他对未来立法感到忧虑，因目前立法会只有一种声音，会否咨询相关持份者包括新闻界，相当令人担心。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传媒采访空间越来越收紧，早前运输署推出服务，俾车主在名下车辆被人查册时，可收到电邮通知。记协质疑做法是通风报信，要求港府在查核车牌资料申报中加入传媒报道用途，仲豁免通知车主安排。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在去年11月因查册721真相，事后被警方拘捕，控以虚假陈述罪，引起社会各界愤怒。继英国被香港 BNO 护照签证移民后，加拿大政府亦在2月4号公布开放香港人移居的新措施，吸纳拥有5年内等同加拿大大专文凭或学士学位的香港人，申请为期3年的工作签证，为日后成为家国公民过渡。加拿大政府宣布由2月8号起开放港人申请新工作签证措施，为过去5年在该国毕业仲拿到专上文凭或学位的香港留学生，或持有同等学历的外国文凭，并且持大专文凭必须至少2年的课程，即可申请加拿大为期3年的工作签证。过去5年内在香港大学毕业的人士亦可申请，而获得该签证者日后将会更容易成为永久居民的途径。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洛表示，在弹性的开放式工作签证及快速得到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下，具备技术的香港居民将能够有独特的机会去发展事业，还帮助加拿大复苏经济。加拿大政府亦会继续透过两种途径为香港年轻人提供永久居留，在今年稍后将推出，细节稍后公布。另外，合资格港人的配偶或合法伴侣及受抚养子女亦可以申请读书和工作签证，措施适用于持香港特区护照和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居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上台后，美国导弹驱逐舰首次通过台海，拜登首场外交政策演讲誓言对抗中俄野心，
拒绝民主党要求，川普不会出席参议院弹劾审讯，没有一国幸免。美国报告揭露中共渗透全球媒体产业，蓬佩表示中共制裁前朝官员是在度向拜登施压。2月4号星期四下午，中华民国国防部发新闻稿指出，美军一艘作战舰当日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继续向南航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四证实，博克级导弹驱逐舰麦海恩号当日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第七舰队表示，麦海恩号是根据国际法执行例行的台湾海峡航行任务，该舰通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并表示美军将在国际法许可范围内持续在世界任何地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这个是拜登执政半个月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驶过台湾海峡。拜登上台后，中共加大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从1月22号至2月4号，中共军机接连13日闯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其中1月23号有13架战机，24号有15架战机飞入该领空，创中共军机绕台规模之最。据媒体披露，中共军机在1月23号绕台期间，一度将在南海的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作为导弹模拟攻击的目标。外界认为，导弹驱逐舰麦海恩号2月4号航经台湾海峡，是拜登政府首次实质性警告和回应中共军机频繁绕台的行径。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星期四表示，拜登上任后，美国仍必须致力于保卫台湾。卢比奥说，我们有保卫台湾的承诺，这个是总统在他竞选时就讲到的。卢比奥说，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与台湾在建立这种核心关系方面达成了共识。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履行这个承诺，包括我们在台湾领海沿海的存在。卢比奥表示，在台湾问题和中共问题上，被中共知道我们对承诺是认真的，我们有能力将军事资产放在那里，这个真的很重要。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夜晚发声明表示，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定不移，并要求北京停止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及经济施压，强调美国将协助台湾维持自卫能力。拜登上任后，在这个星期四首度造访国务院，与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并在会后发表近20分钟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讲。拜登演讲一开始就强调，他的政府将致力修复与盟国关系，以共同面对当今与未来的挑战。拜登说，美国必须面对威权主义兴盛的新挑战，包括中共和美国竞争的野心日益增长，俄罗斯亦决心要破坏扰乱美国民主。此外，拜登亦说，美国必须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挑战，包括冠状病毒疫情、气候变迁与核武扩散。拜登强调，解决这些挑战必须靠各国共同合作，美国无法单独做到。拜登表示，美国以外交领导世界，指的是与盟友及重要伙伴并肩作战，但是符合美国利益之处，亦必须与敌人、竞争对手在外交上往来，并促进美国人民安全。讲到中共，拜登先是以美国最难缠的竞争对手来形容北京，并指美国将直球迎接中共对美国繁荣、安全与民主价值所带来的挑战。拜登表示，我们将对抗中共经济滥权行为，反制其侵略胁迫行径，并就中共对人权、知识产权与全球治理的侵袭作出反击。但是拜登说，当符合美国利益之时，美方亦准备好与北京合作。针对俄国，拜登指出， 美俄星期三将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延长五年，以为是两国间仅存的维护核稳定的条约。但是拜登也向俄国总统普京表示，美国被俄国为所欲为进行侵略，干涉美国选举，发动黑客攻击并毒害自身人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拜登表示，俄国压迫人民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深感关切。他敦促俄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遭关押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拜登在演讲中也讲到缅甸局势，他说美国正在与盟国伙伴密切合作，促使国际社会处理缅甸军事政变。拜登敦促缅甸军方放弃权力，释放遭拘捕的政府官员。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星期四告诉 Fox 新闻知，川普不会参加参议院的弹劾听证会。米勒说总统不会在违宪程序中作证。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弹劾案主要负责人杰米拉斯金星期四致信前总统川普，要求他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作证，并表示川普需要在听证会上回应关于1月6号煽动示威者冲击国会的指控。拉斯金要求川普在星期五下午5点前作出回应。对此，川普律师团回信反驳了相关说法。川普的辩护律师布鲁斯·卡斯特尔和戴维斯恩星期四交辞时候回应拉斯金的信讲，我们收到了你最新的公关噱头。如你所知，在这个违宪的弹劾程序中，这个只不过就是一个负面推论。川普的律师写道，你的信只是证实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宜，你无法证明对前总统川普的指控。他现在是一个公民，利用宪法来提起所谓的弹劾，是个十分严重、万万不可尝试的游戏。针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讯，将由下个星期二开始，参议院临时议长莱希将代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这次弹劾审讯。尽管川普已经卸任，但是国会民主党人认为对川普定罪仍然至关重要，他们辩称川普对1月6号的国会动乱负有唯一责任，而川普全面否认这一说法。川普的弹劾辩护律师就认为弹劾违宪，应该立即撤案，同时仲认为川普当时的发言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没有煽动暴力。参议院共和党人亦强烈反对针对前总统川普发起的弹劾案。在上个星期参议院的一次测试表决中，有45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驳回弹劾审讯，这个显示弹劾案可能难以在国会获得通过。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报告，题为《中共媒体的全球足迹：民主对不断扩大的威权主义影响力的回应》，报告详述了中共在全球扩大努力，想要令媒体正面报道北京之际，一直着墨在如何利用宣传、虚假信息、审查制度以及对信息流关键节点的影响。该报告的作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沙拉库克表示，他们较锐利的优势往往会破坏民主规范，侵蚀国家主权，削弱独立媒体的财政可持续性，并违反当地法律。他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幸免，目标包括体制脆弱的穷国以及富裕的民主大国。在2013年左右，中共开始谈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性。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通过传播中国声音来做好海外宣传工作很重要。上年7月，中共官方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过去10年里面， 北京重写全球对中国叙事的策略已大大扩展，以至于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新闻消费者经常观看、阅读或收听由中共制造或受其影响的信息，而且通常并不知道信息的来源。如今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中，北京又说讲述他成功抗疫的中国故事很重要。报告指出，在外交操弄的惯例与强制性活动之间有一个灰色地界，该报告称之为锐实力，即是利用西方社会的开放性来操纵外国媒体内容，而北京正是用它来获利。星期四，前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敦促拜登政府不要对中共衰政。蓬佩奥在 Fox 商业新闻与玛利亚共度晨光节目中说，中共正在试图向现任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传达这种信息，那个就是小心啲，不要为美国做正确的事，不要保护美国人。你如果这样做，你将受到个人惩罚。今年1月20日，川普刚刚离任后，中共外交部就宣布对蓬佩奥等28人进行制裁。中共外交部说，川普政府这28名成员及家人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蓬佩奥表示，中共实施制裁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件事，就是向下一任政府传达信息，即是如果你真的想保护美国、保护美国主权、保护美国工作、保护美国财富，你们将被惩罚。除了蓬佩奥之外，其他受到中共制裁的官员还包括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前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国务院次哈拉奇和前川普高级顾问班农。蓬佩奥说，我们认真对待了50年失败的对华政策，并逆转了它，对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对我们每个人的威胁给予真正的重视。他表示，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战略是衰政容忍，在中国境内追逐1美元以换取一些廉价劳动力，这个对全美国普通公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蓬佩奥亦将中共这一针对他的制裁笑称为是荣誉徽章。华尔街日报这个星期三曾报道说，拜登的中国政策由意见相左的团队成员主导，他们之间如何合作可能会决定新政府是否会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或者是一个充满分歧容易被北京利用的政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川普不会出席参议院弹劾审讯，共和党反对要川普作证，民主党参议员亦支持，中共大外宣 CGTN 的执照被英国吊销，沙利文表示美国考虑对缅甸军方进行针对性制裁。福士新闻报道，前总统川普不会参加参议院的弹劾审讯出席作证。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星期四向福士新闻表示，川普不会就违宪程序作证。星期四下午，民主党首席弹劾代表拉斯金向川普和他的辩护律师发出一封正式函件，说鉴于川普对指控提出异议，我写信邀请你在参议院弹劾审讯之前或者期间 就你在2021年1月6号的行为提供宣誓证词。赖士禁要求川普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前作出回应。他还说，如果你拒绝这个邀请，我们会保留任何和所有的权利，包括在审讯中确定你拒绝作证的权利，来支持对你在1月6号行为的强烈不利推断。川普的律师团队随后在回复拉斯金的信里面说，我们收到你最新的公关伎俩，就好像你所知道，在这个违宪的弹劾程序中，那不过是一个负面的推论。你的信只是证实了大家都知道的事，你无法证明对美国第45任总统的指控，他现在是一个公民。利用宪法来提出所谓的弹劾，是个非常严重、万万不能够尝试的游戏。美联社报道说，众议院弹劾代表的要求并不是要川普出庭，但是他就发出警告说，任何拒绝作证的行为都可能在审判中被用来支持定罪的论点，即使川普最终不会出庭作证。弹劾代表的这个请求无疑仍然是明确民主党人的决心，即使川普已经离开白宫，他们亦都要对川普提出咄咄逼人的指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公开表态，要令川普承担责任。他说，如果我们不跟进弹劾这件事，我们倒不如在宪法里面删除弹劾的任何惩罚，将它拿走就算。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人的推特官方账号回应说，民主党人说，如果你不作证就会被推断为有罪，美国不是这样运作的。而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希望前总统川普出席第二次弹劾审讯。司法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几日前跟川普谈过，他将众议院弹劾经理人提出的要求斥责为政治伎俩。他说，我不认为要求川普作证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这样做对国家来讲是一场噩梦，这样做只是政治上的做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众议院叫他作证。精通美国宪法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亦都表示，这相当于党派戏剧。他说，我想这只不过是表明他们要做的是一场审讯秀，这个就是党派之争。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质疑说，为什么民主党要求参议院传唤证人而不在众议院做呢？他们希望参议院做他们的功课，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为众议院的披露补窿。共和党参议员德兰保罗在被问到要求川普作证的时候再次重申，这场审讯不合法同时违宪。他说，我认为这个是民主党的一大错误。而同时，民主党参议员亦都谨慎看待要川普亲自作证。民主党参议员富恩斯说，这将会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他反问说，你们见过川普总统出席弹劾吗？川普没有在第一次弹劾的时候出席作证，当时众议院连埋更多的证人，以至于第一手证人都没有传唤过。星期四，英国媒体监管机构通讯管理局吊销了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并且指出，这样做的原因是 CGTN 最终是由中共控制的，而不是独立运作的机构。根据英国广播法，持有广播执照的机构可以由国家资助，但是不可以由政治机构控制。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英国通讯管理局得出结论，执照持有者星空华文传媒对 CGTN 的制作内容并没有控制权。管理局给 CGTN 时间，给他们可以将执照转让给中国环球电视网公司。但是管理局并不确信这间新的公司会免受政治干预，尤其因为它是由中共央视所控制。通讯管理局表示，2020年9月他们提交了将执政转让的申请，但是我们无法对它进行适当的评估，该申请缺少重要的资料。 CGTN 发出信号要重组，但是重组并没有进行。管理局先前发现 CGTN 未能公正地报道香港抗议活动，违反了英国的广播法规。通讯管理局发言人说，我们无法批准将执照转让给环球电视网公司的申请，因为它最终是由中共所控制的，这个是英国广播法不容许的。我们给了 CGTN 很多遵循法规的机会，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认为撤销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是合适的。分析认为，由于伦敦是 CGTN 在欧洲的总部，它的广播执照被英国吊销将会导致耗资巨额，而且正在推进的中央大外宣欧洲业务陷入混乱。 CGTN 北美分台是中共大外宣在美国的主要喉舌之一，它通过有线和卫星电视每日向3000万美国家庭播放节目。2019年2月， CGTN 北美分台在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就在管理局发表上述声明之后的几分钟内，中共就说已经就 BBC 对中国疫情的假新闻报道向他提出了严厉交涉。 BBC 在1月20号播出的对中共病毒的报道，说 BBC 近来将大流行和政治挂钩，重新翻炒中国隐瞒论，还用了一段反恐演习影片，来指中国防疫部门暴力执法侵犯人权。中共外交部说这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假新闻，并且要求 BBC 停止抹黑，而且要公开道歉。 BBC 就回应说，他坚持对中国事件进行准确公正的报道，完全拒绝这些毫无根据的假新闻或者意识形态偏见的指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宣布接管政权的缅甸军方发布行政令，可能对个人和军方控制的机构进行针对性制裁。拜登政府2号正式认定缅甸军方1号接管的行为是军事政变，表示将会对极小圈子的军事将领采取制裁和其他措施。星期一，缅甸军方宣布拘留昂山素姬，将权力转移到军方，并且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四号说，在缅甸问题上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拜登政府确信可以与国会合作制定一篮子的制裁措施，针对这次政变施加影响。他说，我们还将会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我们正在审查可能颁布新行政令，我们亦都在研究具体的针对性制裁，包括对个人和由军方控制获利的机构。另外，联合国安理会4号呼吁缅甸军方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被拘捕的人士，并且对缅甸国内的紧急状态表示关切。安理会在声明中强调，必须维护民主体制和进程，避免暴力，并且充分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鼓励按照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进行对话和和解。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礼拜四2月4号朝早7点，全球的中共病毒感染总数超过1亿440万人，病故人数超过227万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关注每日的疫情即时报。首先来看看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疫情消息。英国疫苗接种部长扎哈维说，现在全世界大约有4000种 COVID-19 病毒的变种，英国、南非和巴西变种似乎比其他变种传播速度更快。据英国医学杂志报道，随着病毒在复制过程当中的变异，已经产生了成千上万的变异，但只有极少数的变异可能是重要的，并以明显的方式改变着病毒。 扎哈维表示，无论是对英国变种或者是其他变种，疫苗都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英国已经准备建立病毒变种图书馆，准备制造新疫苗，迎接病毒新变种的挑战。昨日英国新增感染病例19215宗，有1322人死亡，英国总感染人数超过387万，死亡人数超过109000人。德国近日的病毒感染数据和死亡数据都有所下降，但人们对变种病毒的传播就更加担忧。有专家表示，难以阻止变种病毒在德国的广泛传播，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每日新增感染者恐怕会突破10万人。目前德国已经发现4种病毒突变，英国变种、南非变种、巴西变种和丹麦变种病毒，而前3种变种病毒的影响比较大。英国变种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南非变种病毒亦都具有高度传染性，而巴西变种病毒就疑似能够让已经感染过的人再度感染。德国传染病学专家卢特巴克表示，如果3种变种病毒在一个月之内的传染性达到6至8倍，那根据目前的数字推算，德国很快就会出现每日新增10万宗病例的状况。目前德国总感染人数超过225万人，死亡人数60212人。目前以色列接种 COVID-19 疫苗速度是全球最快，但确诊和死亡病例仍然再度暴增，令预期中的疫情反转没有达到效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希望以色列的快速接种疫苗行动连同第三次全国封城措施在今个月可以重启经济活动，但重症和死亡病例剧增。以色列方面说，主要原因是传染力强的外国变种病毒入侵抵消了疫苗的成效。以色列900万人口当中已经有 35% 的人注射了辉瑞公司所建议的2剂疫苗当中的第一剂。近日亦都有美国主流传媒报道说，以色列施打疫苗终于能够扭转病例增加的态势，证明疫苗有效。估计以色列会成为世界第一个全民免疫的国家，但以色列国家抗疫专家小组主席巴雷克表示，数据显示疫苗施打减少了重症病患，但免疫的问题和感染率暴增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至今确诊病例已经达到668874宗，死亡人数为4948人。来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礼拜三发布警告，尽管目前的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都呈下降趋势，但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变种病毒仍然有可能让疫情状况逆转升温。全美国目前总感染人数超过2715万，死亡人数超过46万。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2月3号再次确认，给美国人的疫情纾困支票将会是1400美元，并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收紧有资格获得支票者的收入门槛。普萨基说，进一步锁定目标并不意味改变直接发放的支票金额，而是指研究哪一些收入水平的人可以得到支票。他说，这个正是在讨论的事情。一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此前表示反对没有针对性地广泛发放的方式，他们认为一些收入6位数的人并没有受到疫情打击，不应该获得支票救济。据今个礼拜和拜登交谈的民主党人说，具体哪些人将会有资格获得纾困金目前还未有定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此前表示，民主党更加倾向于两党解决方案，但亦都会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之下采取行动，通过这一项措施。他说，国会要确保支票要发放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除此之外，劳工部在今日表示，美国在上个礼拜又有779000人申请了失业救济，并再次强调就业复苏状况不佳。 尽管如此，同前一个礼拜相比，申请人数仍然比上个礼拜的81万多人减少了。除了常规的失业救济金之外，还有34万8912名工人申请了大流行性失业援助，这个津贴适用于自雇或者兼职人士。美国自从大流行开始，有大约120万名工人首次申请了失业救济，至少连续两个礼拜申请失业援助的人数为460万。来看看中国大陆疫情的消息。2月4号下午，正在贵州省的习近平到了贵阳市官山湖区的几个小区进行考察。结果这些小区从早上就开始封闭，所有的居民都不能够出门，有些居民只好旷工一日。有网友调侃说，为什么好像病毒来了这样，又封小区又封门。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习近平来到金源社区某小区，当局安排了一些群众演员欢迎习近平，但大多数民众都被封在屋企。有些居民从高层窗户拍摄了习近平在楼下的情景，大约有40多名随从和保镖全部身穿黑衣黑裤。近期世卫专家组正在中国武汉进行武汉肺炎病毒溯源工作，病毒溯源工作需要调查蝙蝠洞里面的病毒基因成分，这个是世卫专家向中共当局提出的一个要探访敏感地点的新要求。这个专家组在2月3号访问了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外界怀疑为全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大瘟疫是因为这个研究所有意或者无意发生的泄露而引起。世卫专家组在同中共当局就这一次调查的路线和访问地点的安排上出现过多次争执，北京坚持将这一次调查称为是双方专家进行的一次合作，而不是调查。中方亦都不希望专家组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海鲜市场和蝙蝠洞等敏感地点。世卫多次抱怨北京制造种种理由拖延专家组的行程，经过多次争论，北京同意世卫专家组要在中国专家的主导和安排之下展开有关活动。观察人士指出，由中共官方安排的接待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共当局指定所有接待人员，并让他们按照既定口径向来访者照本宣科，世卫专家仍然无法接触到真实情况。目前正在中国武汉进行实地调查的世卫动物学家达扎克说，专家组在武汉看到了有关2019年年底在武汉发现的病毒导致全球大瘟疫的情况。达扎克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一直以来，中共报道的疫情数字都被国际社会质疑。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 Twitter 上面发布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冠病毒新数据，这个渠道报告了25宗新病例，共有1516宗活跃病例。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只是报告了超过10万宗感染病例和4820宗死亡个案。中共官方每日报道的中共病毒疫情远远低于国际上的统计数据，亦都使专家对中共的数据表示高度怀疑。福克斯新闻2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专家认为中共在讲大话。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政策的罗森教授说，中共非常不透明，因此很难知道他们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他认为武汉爆发疫情造成的死亡数字被严重低估。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表示，确信中共将当下的感染数字报少了。他警告说，中共正在利用病毒治疗来扩大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目前虽然没有证据反驳中共报道的数字，但张家敦亦都敦促美国人警惕来自中共的数据信息。美中关系可能会在拜登执政期间有所变化，但张家敦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够同造成几十万美国人死亡的国家合作。 张家敦亦都批评了拜登政府决定留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的决定。川普总统曾经宣布美国将会从世卫撤出，但拜登逆转了这个策略。张家敦说，世卫组织是和中共的腔调保持一致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